那我们先礼赞佛陀。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昨天我们已经讨论到了有五种心路过程啊，哪五种呢？眼门心路过程，耳门心路过程，鼻门心路过程，舌门心路过程，身门心路过程。这个五门心路过程呢，没有办法全面的视之目标。比如说一个色撞击到你的眼根，然后升起眼门心路过程，一共有多少个心事？17个哈。那17个心事，那色所缘就结束了，它寿命结束了，所以17个心事过程，眼门心路过程也结束了。那为了更清楚的认知那个色所缘到底是什么，什么颜色，什么东西哈，所以就要升起很多的一门心路过程哈。那我们已经讲到过了哈，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呢，是取过去的所缘为所缘，因为它所缘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嘛，已经变成了过去所缘。第二个一门心路过程呢，是整体的视之该所缘哈，就是把对所缘的片段感觉啊组成一体，这样它的形状才会出现，然后才会呈现出来。那第三个一门心路过程呢，它整个形状就出来了，好，那你就大概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第四个一门心路过程呢，它的名相莲花，这个是莲花，所以它的名相也跟着出来了。那因为所缘越来越清楚，所以你就会开始产生对所缘的喜爱或者是不喜爱，如果是喜爱的话呢，升起什么心呢？贪根心，有多少种贪根心？8种，如果你不喜爱那个所缘呢？嗔根心，有几种嗔根心？2种。那当我们起嗔根嗔的时候，或者起贪的时候呢，是不是造业？就是造业了。那业在哪一个心路过程里造下来呢？在哪一个心事里造下来呢？塑形心。不错啊，今天都背得很好，在塑形心，一共有多少个塑形心？7个。塑形心是什么意思？跑，很快的跑，跑了7次，来你们看第五页眼门心路过程。我们来再看一下哪17个，第一个过去有分波动，有分段，这三个呢叫做离心路过程。你那边你的这个手册有错，你跟他有分段那边你画一条线，这三个叫离心路过程。然后五门转向，五门转向是什么心？是果报心呢，还是善心，还是微作心？微作心。然后眼识呢？眼识是什么心？果报心，然后灵收，果报心。推度，果报心。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就是18个无因心那边，你再倒回头去看。然后确定呢？ 确定是为作心，确定跟一门转向是同一个意思哈。然后所以这些果报心、为作心是没有办法再更改的。好，然后过后就升起了七个塑形心，这七个塑形心一定是善或者是不善。好，在欲界来说呢，好，不是善呢就是不善，所以这些是善跟不善是可以改变的。好，不是不能够再改变的，果报心跟为作心是不可能再改变哈。那善跟不善是可以再改变的，就是因为可以再改变，我们才有希望。好，如果不能改变就没希望了。然后过后有两个彼所缘，过后呢心就跌入有分了哈。在一个心路过程跟另外一个心路过程中间呢，必定要升起有分是啊。那业呢，我们业是在七个塑形心那边照下来的哈。那五门心路过程呢，因为它的所缘呢，包括色声香味触，因为它的所缘还不是很清楚的呈现在心流之中呢，所以它照的身口意啊是没有这么强烈的，因为所缘还不清楚嘛，所以你的贪爱不会很强啊。所以在五门心路过程里面呢，所造的身口意不会导致你下十二道，只能够产生生命期的果报啊，不会导致你下十二道，因为那个时候呢所缘还不很清楚。但是到了一门心路过程之后呢，一门心路过程它的所缘就越来越清楚，那你的反应就会越来越强烈，你的贪爱也会越来越强烈，你的嗔恨也会越来越强烈。所以在一门心路过程里面呢，那身口意呢，那个身口意业已经被强化了，所以在一门心路过程造下的业呢，可以导致一个人出生在十二道，或者出生在人界、天界。如果是善业呢，他就出生在人界、天界，会不会出生在梵天界、色界？会不会？不会，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禅那啊，没有禅那是不会出生在梵天界的哈。这些都是欲界的。好，那我们昨天也讨论到了哈，那这七个塑形心里面哪一个力道最弱？第一个。好，所以因为它力道最弱呢，所以它只能够产生现生受业啊，这种业呢只会在它被造的那一世成熟。好，若在该世没有具足的因缘成熟呢，它就会变成无效业。好，那为什么它会是最弱的呢？为什么会是最弱的？因为没有重复的关系。好，刚刚你比如说你学阿毗达摩，刚刚第一次听好像不清不楚，再听第二次就会清楚了。好，因为重复了嘛，同样的重复就会有力量，没有重复力量就很薄。所以第一个塑形心呢，因为它没有受过前面重复力量的支持，所以它是最弱的，最弱只能够产生今生的果报。好，所以如果你们很多佛教徒啊，他们在行善的时候呢，都希望呢马上看到果报，好，就希望马上行善马上看到果报，这种果报是最弱的，不要祈求这种果报。好，那第二个弱的是哪一个塑形心啊？力道最弱的塑形心是第一个嘛，那第二弱的塑形心是哪一个？第七个。为什么呢？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跑到累了吧，跑到第七次最后一次累了， 所以力道也变弱了、啊、而且第七、啊、第七个事情过后没有第八个的连续、啊、所以他力道也是比较弱了、啊、那他只能够产生第七个四行星呢，产生次生受业、啊、这种业呢会在他被造的下一世你成熟 成熟，若在该世没有具足的因缘成熟呢，它就会变成无效业、哦、那中间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因为经过前面一直复习、哦、跟后面第七个的支持，所以它是最强的，这五个宿行星呢是最强的、哦、第二次第六个宿行星呢，宿行呢能够产生无尽业，只要还在轮回呢，这种业永远不会变成无效，直到波涅槃为止、哦、这些呢我们已经讲到了罗嘎毕萨的故事、哦、今天再讲一个故事，讲故事大家都喜欢听、哦、我也很轻松。好，就是木建连的故事。木建连呢是在佛陀时代呢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上首弟子、哦、左手左上首弟子，神通第一，他时常上天，然后跟天神讲法、哦、你们要做什么善事啊才可以升天啊，不是，对不起，他时常上天，然后就问那些天神，你做了什么事、啊、导致你出生为天神，他们就会说、哦、我持戒，我布施，我孝顺父母等等，然后他就下到人间，就跟人民说法、哦、你要上天你就要做布施、持戒、讲听经、孝顺父母等等，然后呢他有时候又下地狱，就问那地狱众生啊，为什么你们会下地狱、哦、就然后就把他们下地狱的原因呢讲给人类听，所以他们听了就会防止造恶、嗯、所以在佛陀时代呢他是非常出名的木建连。那因为这样，很多佛教徒就很多人就信仰、哦、佛教了，就跟随佛陀的教法，那很多外道呢的信徒呢就越来越少、哦、所以呢有一天呢他们说不行啊，我要一定要想办法把木建连给去掉、哦、不然我们的信徒就越来越少了，所以他们就雇佣了蛮多的强盗、哦、蛮多强盗要来杀害这个木建连。那刚好那个时候呢木建连在他疗房里打坐，木建连神通第一嘛、哦、强盗来杀他，他当然知道了，他说哎呦，有强盗要来杀我了，所以他就用他的神通进入市禅，过后呢从屋顶呢飞出去了、哦、那强盗一进来没有人，就回去了。第二次呢又再来了，那木建连又在看到哎，强盗又来了，所以他又利用神通，这次呢从门孔门锁匙那个孔啊，从门孔飞穿透出去，所以又跑掉了、哦、那强盗进来的时候又看不到他、啊、好，第三次木建连在疗房的时候又看到强盗来了，所以他要进入市场，结果呢这次呢市场他进不了市场，你要用神通，你一定要有四禅的基础，没有四禅你是不能够变神通的、哦、所以要从四禅才能够进入神通。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想进入四禅的时候，诶，他觉得说他失掉了他的四禅，已经不能够再进入四禅了，不能够再进入四禅就不能够飞了、哦、就不能够神通就使不出来了，结果怎么办呢？没办法了，所以强盗进来把他打得支离粉碎，只剩下那骨头全部粉碎掉了、哦、全部粉碎掉了，只剩下好像米粒这样的、哦、米粒一粒一粒这样、哦、散布在地上，但是还没有死哦，木建连还没有死，因为他的业报还没有完、哦、那另外一个原因呢，他为什么还没有死呢？所有的上首弟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哦、所有的上首弟子呢一定要跟佛陀请求进入波涅槃，他们才可以死，才可以往生，没有先跟佛陀请求进入波涅槃，他不可能就这样死掉、哦、所以那个时候他虽然被他杀的 打得粉身碎骨，但是呢还是没有死亡。那那个强盗就看他已经被粉身碎骨了，当然以为他死了就离开了。离开过后呢，穆建连的神通突然又恢复了，又恢复了他的神通。结果呢，他就用神通把那些粉身碎骨的这些肢体啊全部整合起来。整合起来过后，用神通呢，他就飞到佛陀那边，跟佛陀请示要进入波涅盘。那佛陀批准过后呢，他才进入波涅盘。好，那你为什么神通他会失掉神通呢？为什么神通第一的哈，除了佛陀之外，他是神通第一的大弟子、上首弟子，为什么他会失掉神通啊？因为什么业的关系，业啊，所以躲不过业哈。那因为有一次呢，佛陀有一次呢，穆建连呢，他是一个农夫哈，刚好他有一对瞎眼的父母啊，盲流的父母。那过后呢啊，那他很尽心尽力的照顾他父母亲哈，但是过后他娶了一位妻子。这位妻子呢就嫌弃说，哎呀，要照顾这个双眼失明的父母呢非常的累赘，所以他怂恿穆建连呢把他的父母怂恿他杀掉，杀死他的父母。刚开始穆建连不可能答应嘛，一个有良知的人不可能会杀自己的父母，但是呢可能妻子的语言也是蛮有力量的啊，蛮有力量的，整天在你耳边念的时候啊，你可能就会臣服了哈。所以结果呢，穆建连就答应要杀死他父母。所以有一天呢，他拖了应该是牛车哈，把他父母呢盲眼的父母放在牛车上，然后就驾着出去了。那来到森林的时候呢，来到一半的时候，他跟他父母说，你们暂时在这边，我有事出去一下我就来了啊，我出去办一下事，我一下子我就回来了。那他离开过后呢，把自己扮成强盗把自己扮成强盗，拿着木棍，然后就喊强盗来了，强盗来了，当然不是用他本来的声音是假装的声音，说强盗来了，强盗来了，然后就把他父母砸得半死，他父母也看不到，也不懂是谁在打，就以为说强盗在打他。但是他父母被打到半死的时候呢，还没有死的时候呢，他还是非常的挂念穆建连尊者不是穆建连尊者，是他前世非常挂念他，所以他们就喊了出来说，哎，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你们不要过来，这边有强盗打他的是他孩子被他孩子打得要死，他还牵挂着他的孩子这样喊出来。所以这个穆建连一听到哇，感到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我母亲被我父母亲被我打得半死，还牵挂着我。结果呢有两个说法，在法句经呢好像讲说没有被打死，父母被他打死。在本身经呢好像说没有被打死，所以有两种说法。现在我们比如说被打死好了啦被打死，后来被打死，那因为这个打死父母亲是什么业啊？什么业？重业无间业，我们有五种重业，礼拜天我们会讲到所以一个人犯下重业呢，他死的时候呢肯定会下地狱，没有第二个选择不管你这次造了多大的善业你肯定会下地狱所以当他往死的时候呢，他下地狱。但是他也是做过很多善事嘛当某种善业成熟的时候呢，他成为人。但是因为他杀父母那个恶业呢一直跟随着他，所以他应该有连续两百世他的头骨都被人家打得粉碎。包括在佛陀那一世，他已经成为了神通第一的阿罗汉呢，也是躲不过这个业力产生的果报。所以呢这个使到他失掉他的神通 那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了，哦，他只杀他父母一次罢了，他两百次他的头骨都要被人家打得粉碎，包括成为上首弟子，哦，他头你看全身被人家打得支离破碎。为什么造下一次恶业呢，就要偿还这么多多次的苦报？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哈，为什么呢？啊？啊？因为你看二三四五六，啊，我们今天现在谈的是第二个塑形，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嘛，啊，这中间是塑形心，我们谈到这中间塑形心，每一个哦，每一个塑形心哦，二。也可以，三也可以，四也可以，五也可以，六也可以，都可以产生无尽业，都可以产生无尽业。那你比如说你在杀父母，哦，三分钟就好了，哦，一眨眼十万亿个心跑过去，三分钟多少个心，数不尽，数不尽。而每一个塑形心呢，哦，二三四中间那五个塑形心都可以产生无尽业，所以很多的业已经潜伏在里面了，潜伏着，那根本是还不清的，哦，不可能还得清，哦，潜伏着等待着因缘 成熟，它就会产生它的果报。可怕不可怕？非常的可怕，哦，但是呢这个是恶业哦，那善业呢也是一样，所以也不用害怕哈。当你做善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布施啊、听经啊、啊等等，一个小时在这边，你心中也累积了很多的善业，好，所以很多善业千万亿数不尽的啊，善业呢、善心呢，就在你心中、心流中一直升起、一直升起，这些善业呢，啊，就会产生无尽业。啊，这无尽业呢，它潜伏在你的心流里呢，时机成熟呢，它就会产生善的果报，就产生善的果报，你就可以享福了，啊，所以是很公平的，啊，你做恶呢，你就要偿还苦报，你做善呢，你就可以体验好的善报。所以佛陀说，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那佛陀一直叫我们诸恶莫作，有的人说哎呀，要成为佛教徒很麻烦，又不可以杀生啦，又不可以偷盗啦，又不可以喝酒啦。我没有成为佛教徒之前我可以喝酒，尤其是男众最爱喝酒，没有酒好像活不了。所以呢，因为这个成为佛教徒反而这么多业束，如果你是这么认为呢，那你就是千错万错了，戒是保护你，千万要记得啊，佛陀苦口婆心，啊，教你持戒，啊，单单一个持戒可以保护你，可以带给你无尽的，啊，无尽的善报。你要这样想，你才持戒会持得高兴，不会说好像被逼这样，啊，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佛法。如果你了解佛法的，今天你上了这课你就知道了，你单单持一个不杀生戒可以带给你什么长命长寿健康。哦，好，所以这两个故事够了吗？还要再一个哈，来再一个短短的就好，不然我讲不完了哈。恰库巴拉，恰库巴拉呢？当他在修啊，他很静静的修行，是比丘来的哈。他修到那成为阿罗汉的时候呢？因为他精进修行，他成为阿罗汉。当他成为阿罗汉的时候呢，他眼睛也盲掉了，眼睛也盲掉了。咦，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好，那是因为有一世呢，啊，他的前世他是个医生，啊，是个医生。那有一个妇人呐，盲眼的妇人带着他的女儿来见他。然后跟这个医生说，如果你能够治好我的眼睛呢，我把我的女儿送给你当佣人。好，那医生就好，就很用心的就把他眼睛治好了。那这个妇人的眼睛被治好的时候呢， 他突然间反悔，我的女儿要送给他当佣人，他突然间反悔了，所以他就跟医生讲说，我的眼睛还是没有看到，哦，其实已经好了，看到了，哦，他说谎嘛，他说我的眼睛还没有看到，这个医生讲说，我的技术，我对我的技术很有信心，你明明是看到了，你竟然讲没有看到，好吧，就再给他一帖药，他吃下去说，是啊，你的眼睛还没有看到，好，你再多吃一帖药就可以看到了，就再给他一帖药，结果吃下去也看不到了，变成真的看不到了，好，就是这个恶业，就是这个恶业，啊，就是这个恶业呢，使到他很多事呢都是盲眼的、瞎眼的，不是天生盲眼，就是然后可能出生过后不久啊，长大过后啊，就这个盲眼了。包括当他成为阿罗汉的时候，他也是盲眼。好，那你会想，如果以世间法来说，哈，哎，这个妇人已经答应过要给我，啊，如果我把他的眼睛治好呢，他要把他女儿送给我当我的佣人。那现在我把他治好了，是他自己说谎说我没有把他治好，所以在世间法来说，谁对啊谁错，谁对谁错，那个妇人，哦，那个妇人错嘛，哦，但是呢你不能以世间法来处理事情，哦，我们是佛教徒，不一样的，佛陀的看法是超越了世间法的。如果你以世间法来处理事情呢，你就会像这个医生这样，哦，再给他一帖药，啊，你竟然说，啊，你没有看到，然后你又说谎，哦，等等，你不行，好，我就给你一帖药再把你弄瞎掉，那个心念一生起啊，你就要还债了，你要很多事你就要还债的。所以佛陀讲呢，意念本身就是业，戒灯啊，戒灯啊，行比克威干嘛瓦达密，意念本身就是业。好，所以这种业呢，要等到无尽业呢，要等到那个人呢进入波涅盘。波涅盘呢，就是说当他证到阿罗汉，彻底的断除烦恼过后呢，他往生的时候不再有，不受后有，不再有名色，啊，当名色不升起 的时候啊，那果报怎么会成熟？果报要依附在名色才会成熟嘛，对不对？那现在名色已经不再升起了，所以他的果报没有办法再成熟了，啊，所以如果你们害怕以前所造的恶业还会产生果报呢，你应该努力修行，直到你证到阿罗汉，所有的恶业就不会成熟了，啊，OK。好，那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哈，已经知道了这七个塑形心呢，可以产生今生受业，或者次生受业，或者无尽业，哦，那所有的不善心、善心都可以产生，哦，各种各样的业，哦，那我们就要防止，哦，阻止这些恶念的升起。要怎么阻止呢？比如说当一个人辱骂你的时候，哦，当一个人比如说你的辱骂的声音，哦，一个人辱骂你的时候，哦，啊，刺激到你的耳根，哦，别人在骂你啊，哦，刺激到你的耳根就会升起什么什么心路啊？啊？什么心路过程？耳门心路过程，耳门心路过程就听到那个声音，哦，但是还不知道他在骂我，还不知道，是听到声音罢了，哦，耳门心路过程听到声音，但是还不知道他在骂我。那为了听得更清楚呢，就会升起很多一门心路过程，就升起很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门心路过程，哦，越来越清楚，原来他在骂我，哦，原来他在骂我，哦，所以听不清楚还好，听清楚的时候就不好了，哦，原来他在骂我。 那如果说是骂的声音的话、啊、不会有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去认为他在骂我、啊、这个我你把这个我带进去的话就糟了，马上就起什么嗔恨了、啊、我受到伤害了，我受到伤害了，所以这个我就是罪恶之首、啊、所以这罪恶这个我一定要先破，所以须陀洹先破这个我执嘛、啊、所以我哦，他在骂我、哦、你把这个我加进去的时候呢，就升起了嗔根心。那嗔根心一旦升起，升在一门行的过程里，他在哪一个心事里面升起？啊，一门行在哪一个心事里面升起？嗔根心、塑形心啊，在七个塑形心里呢，升起了嗔根心啊。那就如果你生气了几秒，看你生气多久，那嗔根心就会，那塑形心就会跑多久。啊，有的人生气到明天呢。哦，明天还在想起又在生气，有的人要一个月、哦、所以你多少的不善业已经造下来了，如果你生气这么久的话、哦、那如果说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嘛、哦、嗔根心不好会产生很多不好的果报，嗔根心一般上产生怎样的果报？如果它成熟的话会产生怎样的果报啊？四恶道哈，比如说下四恶道，那下四恶道，如果说他这个没有这么强来说啊，其中一个善业导致一个人出生为人，但是那个嗔根心那个业也同时成熟的话呢，他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啊？怎样的人？很丑陋的人。就成为一个很丑陋的人啊！讲到这个很丑陋的人，我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啊！哎呀，为了这个想了，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压力太大啊，因为要讲比较好听的故事，又有意义的故事，又有关联的故事啊，不是很容易的。他说我压力太大，要去放松一下，所以明天我就去放松一下啊。这个是菩萨的故事哈。啊，那菩萨有一次呢，他是农夫，他是做农的，然后他有一位哥哥，他哥哥结婚了，那哥哥的太太怎么讲？嫂嫂哈，他的嫂嫂是耶稣婆罗的前世，所以这一世不是他太太哦，不是菩萨的太太，反而成为他哥哥的太太，所以姻缘呢就是这样错综复杂哈。那有一天呢，这个他嫂嫂呢就准备了很丰富的午餐，等着这个菩萨农田里回来吃。那等了很久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那一位辟支佛就来托钵，那辟支佛来托钵，这嫂嫂就很高兴了、哦、就把他弟弟这个什么这个菩萨的那一份啊，很高兴的供养给这个辟支佛，然后那辟支佛就走了、哦、走的时候刚好离开了，刚好他的这位菩萨就回来了，那就问他的嫂嫂，哎，我的食物呢？啊，你的食物啊，我已经供养给，他很高兴哈，啊，我已经供养给弟子佛了。那菩萨听了，应该高兴啊，还是应该生气？应该啊，应该高兴嘛哈，而且是菩萨嘞，哈，怎么可以生气？但是呢，烦恼呢，有时候是很快的。菩萨，所以菩萨还是要下地狱，就是这样哈。应该高兴的他不高兴，他生气，非常的生气哦，他就马上追那个辟支佛，然后把那食物呢全部给抢回来。哇，那抢回来那个嫂嫂就很生气，你怎么这样无耻？哈、哦，就很生气，他就跑回他娘家，又做了一个蛋糕，又再把这个蛋糕啊供给这个辟支佛。然后他许一个愿，愿不可以乱许哦，哈、哦。他许一个愿，他说愿这个布施的功德呢，啊、哦，让我永远也不要再见到这个下无耻的人。无耻的人是谁？菩萨，菩萨。你看他们过去是很多是夫妻嘞，很多很多事都是夫妻，但是哈。 他生气，他也是生气、哦、因为他把他抢，他也是生气，所以他起了这个愿、哦哦、愿这个布施的功德呢，让我永远也不要亲近到这个无耻的人。那菩萨听了过后，哇，怎么办？就心中也很不高兴，又把抢回来的食物又供养给弟子佛，又跟他放回去他的钵里，他也许一个愿、哦、他许什么愿呢？他许这个愿、啊、让他痛苦一辈子、哦、他说愿这个功德呢、对不起，刚才那个嫂嫂他许这个愿又加上一个，他许了两个愿，说愿这个、因为他把这个食物供给这个弟子佛的时候，心中是很高兴的、哦、说愿这个功德呢，让我的身体呢可以发亮哦、发亮。然后第二个愿就是不要跟这个无耻的人在一起、哦、那菩萨就也把他听了过后，他也不甘愿，又把他的食物呢供给弟子佛，他也许了一个愿，他说呢，愿这个布施的功德呢、哦、让这个女孩子、哦、不管她跑到那里我都跟她追回来、哦、不管她跑到那里呢，我一定要跟她抓回来，追回来呢当我的跟我骂脚，一个意思就是以前的文字啊，就是当我的太太的意思啦，哈、哦、印度人是比较女孩子比较低贱，就是做我的怎么讲，就当我的太太的意思了，哈、哦，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哈、哦。那第二过了，那果报产生了，现在果报产生了，这是他们造的业。那果报产生的时候呢，这个菩萨呢成为王子。王子、哦、他成为王子，非常的强壮的，非常有智慧，非常强的王子，但是呢就是生得非常的丑陋，特别丑陋、哦、那这个耶稣陀罗的前世呢、哦、他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公主、哦、全身发亮，因为他许愿嘛、哦、全身会发光发亮的公主，非常非常漂亮的公主。那有一天、因为他是这个菩萨是王子嘛，那他的父王就时间到了，是六岁了，应该成家立业了，所以就要求他找娶一位公主。那这个菩萨就想说，我这样丑陋谁要嫁给我，不可能的啦，所以他不要，但是他父母一直给他压力，所以结果呢他就塑造一座非常非常漂亮的金像，像来的，这种像是人间可能找不到，像仙女这样漂亮。他就跟他父母讲说，如果你找到哪一个女孩子呢像这样漂亮的呢，我就愿意结婚，如果你找不到就算了，我不会结婚的、哦、对吧。父母呢就背着叫他的官员背着这个金像到印度圈到处去找，结果给他找到了、哦、就是耶稣陀罗。那耶稣说，那他们这个他的父王呢，就把这个耶稣陀罗去到那边要什么婚呢、啊？求婚哈、哦。那但是呢，他这个王后呢也是很聪明，他讲说，如果呢这个这么漂亮的哈、哦、这个公主呢，如果她看到我儿子的脸孔啊，他不可能会嫁给他的哈、哦，那所以他就一个条件说嫁过来，因为他那时候这个菩萨的他的父王呢、啊、是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所以每一个那耶稣陀罗的这个父王是比较没有这么强盛，所以一定要听他的话。但是有一个条件，他说就是在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啊，你不可以看我儿子的脸，就是不可以看我儿子的脸呐、啊，生孩子过后我才给你看我儿子的脸，这样，那就答应了，就娶过来了哈。那娶过来很多次呢，都没有机会看到，直到有一天呢，有一天那个也给耶故事很长了哈，我看不要讲完，不然等一下我要比他们讲不完，就讲一个结果就好了。有一天呢，终于给耶稣，他很多次要看都是被避开了哈。有一天呢，终于给耶稣陀罗看到这个菩萨王、啊、这个菩萨的样子，一看到、啊、吓了一跳，说妖精出现了、啊、妖精出现了。然后后来知道他就是他的先生，他的丈夫呢，他当夜马上叫他们准备车，当天就离开， 离开她的丈夫回娘家去了，看到她脸孔马上就离开她丈夫回娘家去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嗔恨所产生的果报。还有一点点，那这个王子呢，看他走就很难过，因为王子很非常的爱他，看他走就很难过呢，就决定了说不管他跑到那里我都要跟他追回来，因为他前世许的愿是这样嘛。所以呢，他就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呢，就跑到这个王子的这个公主的这个国土里面，那当什么？当车夫，当厨师，就是当这些比较低级的工作。他是个堂堂的王子，而且全印度是最有威望的，为了他的一句话，为了他的愿，所以不可以乱许愿，就是这样，你许错愿了， 你就要像他这样的，是为了他的愿，所以他受尽很多的苦头才得到他的心。好，那所以现在要表达的就是说，如果说你看到你听到人家辱骂你，你升起了嗔恨心，那嗔恨心本身呢就是不善业，但不善业的这个果报成熟呢，就会导致下四恶道。那如果说不能够导致下四恶道呢，当你成为人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丑陋的脸孔面貌，那如何转念？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贪嗔心不好嘛，我们不要贪嗔心升起。那如何在贪还没有升起或者升起之后呢，把这个不好的念头给转掉？那很重要哦。那怎样呢？你们没有生气过吗？有哈。那你们生气的时候是继续生气还是把它转化掉？怎么转化？ OK， 要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怎么转化？要真正的体验哦，不是靠理论啊。那你生气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转化掉？有各种各样，各种各样你可以跟他转化掉。比如说你可以思考自作业，自作业，我今天被人家辱骂，那是我前世骂别人太多了啦，这是我的业，这是我的业。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的嗔恨就不会升起了，这种叫自作业。另外一种呢，还有呢，你可以散发悲心，悲不是慈，悲心给对方被骂你的人。当一个人骂你的时候，是你比较痛苦还是骂的人比较痛苦？骂的人比较痛苦，你看那脸孔你就知道了，那脸已经气到半死了，红到这样，那一直在那边好像疯子这样在骂你，所以他比你痛苦。如果你能够看到他比你痛苦的话，你就不会起嗔恨了。问题是你没有看到他比你痛苦，你把你的我套上去，他骂我，我啊不是骂别人，他是骂我，所以你把你的我套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非常的痛苦，你也看不到对方的痛苦了。所以你被人家骂的时候，你看他的脸，你不要听他的声音，你看他的脸就好了。你听声音你就一定起嗔恨的，你看他的脸，哇，整个都扭曲了，他很痛苦，所以那一个时刻你散发悲心给他，愿他脱离苦集苦因，愿他脱离苦集苦因。他那个时候他很苦嘛，什么因造成他这么苦？嗔，所以当你这样观的时候，让他脱离苦及苦因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我相、人相、众生相，你只看到他的苦跟他痛苦的原因。我们会升起嗔恨，会升起执着，就是因为我们执着于那个相、我相、人相、众生相。所以当你这样观，让他脱离苦及苦因，让他脱离苦及苦因的时候呢，在那一刻呢，你去掉了我相、人相、众生相，你只看到他苦以及导致他痛苦的原因。这是个非常好、很好的用法。这你这样观他，我想佛陀可能也是这样观哈。在佛陀时代呢，有一次他在讲经的时候，有一位女众。女众呢，她把她肚子弄到大大， 啊，把那个布很多布呢藏在他腹部，然后呢在佛陀讲经的时候呢他出现了，然后他指责佛陀说啊，你把我的肚子弄到这么大了啊，现在该怎么办呢啊？那佛陀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呢？哦，佛陀说，姐妹，这种事只有你跟我两个人知道罢了。哦，其实他讲的对啊，就是说根本没有这事啦，只有我们两个知道，真是没有的。这但是听错，如果你听错的话，那就你以为说佛陀在承认了哈。佛陀说这件事只有你跟我知道，意思是说只有你跟我知道这个不对的啊。但是如果你听错，你就完了，你就取了不善心啊。所以在那个时刻呢，我猜想呢，因为我没有办法读佛陀的心呐，我猜想哈，佛陀看着这个叫金迦曼那，看着这个金迦曼那这个无名的女人呐，他心中充满了悲心，啊，他心中充满了悲心，哎，这个无名的女人呐，所以他看到了这个他的无名，他看到这个女人的无名，看到了他的痛苦，什么造成他这个女人的痛苦，就是他的无名。所以他只看到了他的无名造成这个女人的痛苦，他根本没有看到人，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哦，所以他心中升起的只是一片的，只是对他的悲心。这个方法很好用哈，改次你试一试哈。好，另外一种转念的方法呢，是舍利弗尊者用的方法哈。舍利弗尊者说哈，当这个不悦耳的声音啊，不悦耳的声音撞击到耳根的时候呢，就升起了什么苦受啊，升起了苦受啊。这个不悦耳的声音撞击到耳根，就升起了苦受，那他就开始观了。这个苦受是无常的啊，这个苦受是无常的啊，它是因缘法，是因为声音不悦耳的声音撞击到耳根，啊，那个触也是无常，啊，由触产生出来的受呢也是无常，因为他是舍利弗尊者，已经没有嗔恨了嘛，所以他不会去观嗔恨，他只观这个受，啊，触也无常，受也无常，那我们还是凡夫哦，所以观受的时候观不过，嗔恨还是会升起，那个时候呢也是要观这个嗔恨，也是无常，因缘法无常。那你观这个嗔恨无常的时候呢，或者是无我啊，因缘法哈，因为触缘受，受缘，爱呢，爱有时候爱你得不到的就会嗔恨嘛哈，就起嗔恨了嘛哈。所以这些都是因缘法。你这样观，哎，这因为声音的关系，因为有声音才会撞击到这个耳根哈。然后耳根升起的苦受乐受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是因缘法来的，所以但是你可以观它无常，无常或者受你观不了的时候呢，升起的恨你也观它，这个嗔恨呢无常无我，无常无我。那在你观的时候呢，千万要记得不要把那个我给套上去，哦，如果你把我套上去呢，你就会越观越生气，哦，你观嗔恨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生气，这样就不对了，哦，但是你观的时候你先思维这个因缘法，然后不要把那个我套进去，不要认为是你的嗔恨，你的嗔恨的话呢，你很容易呢就可以看到嗔恨生灭生灭生灭，所以那些逆缘呢就成为你的真上缘了，帮助你在这个新的成长。 好，所以处处是修行，哦，修行不是去禅修才是修行，哦，一处紧密课程呢就到处骂人，哦，不是这样哈，处处都是修行，哦，好。那我们在这个塑形，在七个塑形里面呢，我们已经清楚了啊，所有的业呢，身口意的业呢，都是在塑形里面造下来的啊。所有身口意的业哈，不管是善的还是不善的呢， 都是在塑形里面照下。那在这七个塑形里照下的深夜呢，有几种
啊？
有三种。哪三种呢？煞身，来看看荧幕，煞身、偷盗跟邪淫啊。然后雨夜、妄语、两舌、二口、绮语。然后意夜呢？嗔恨、邪见。那如果是好的善业，这些都是不善业。这十种不善业呢，是由什么心造下来的？是由什么心 ？OK， 塑形心，那是十二种不善心啊，是由十二种不善心而产生的哈。这十个恶业呢，不善业是由十二种不善心所产生的，然后发生在塑形心里啊，发生在七个塑形心里，清楚吗？清楚哈。好，那同样的十个善业，深业有三个善的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然后语业呢，有四个善的，不妄语、不两舌、不二口、不绮语。那意业呢，有三个善的，不贪婪、不嗔恨、拥有正见。好，那这十个善业，身口意的善业，是由什么心造下的？是由什么心啊？善心，是由多少个善心？八个，四个与智相应，四个与智不相应，记得吗？ OK， 那是由这八个善心造下的，那发生在七个塑形心里，是在塑形心里面产生的，清楚吗？学习阿毗达摩，如果你第一次听呢，你觉得你已经明白三十八仙了，你都应该感到欣慰了，因为这个法是非常的复杂的。如果能够从第一天到现在，如果能够明白三十八仙了，我觉得都已经不错了。你要了解到八十八仙，你要听五次啊，要定五次。然后还有很多善行，我们日常生活中做的善行呢，就是意戒塑形之善行啊。另外有十种，包括布施、持戒、禅修、恭敬、服务、分享、回向功德、随喜他人的功德、闻法、弘法、正直己见。这十种呢，是由什么心？是包括是由什么心造成的呢？有八个善心啊，有八个善心，然后是在塑形七个塑形心之下产生的，清楚吗？清楚。好，时间要到了哈，剩下三分钟。我们暂停哈，休息十五分钟。我们现在看以事正勤来培育善念，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哈，善念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阻止很多恶念升起，所以我们就要培育善念。有四种方法呢，可以培育善念。第一个，防止未生的恶法升起。怎么防止呢？怎么防止啊？如果你是个还未持五戒的人呢，你就要持五戒，所以你就能够防止比如说杀生啊，恶念升起，或者偷盗的恶念升起，或者邪淫的恶念升起，或者是妄语的恶念升起，喝酒的恶念升起。 所以持戒法本身呢就能够防止未生的恶法升起。还有呢，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守护根门啊， Indriya Sangwala Sila， 守护根门。怎样守护根门呢？一共有多少个根门？五个：眼门、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跟身门。要守护这五个门，怎么守护？怎么守护呢？就是把你的心专注在一个禅修的业处上，并不是叫你闭起来哦，眼睛闭起来，耳朵不要听啊，那也没用的哈。我们需要啊，不可能一直闭着眼睛，所以要守护根门呢，就是要把你的心呢安置在一个禅修的业处上啊。这个守护根门呢很重要，因为眼睛一触到可喜的所缘呢，就马上升起什么贪，这是心的反应，肯定的啊。当一个可喜的所缘一触到您的眼根呢，心中就升起了贪。那耳朵呢，一听到人家称赞你的声音呢，就升起了也是贪。好，听到辱骂的声呢，升起了嗔。好，那嘴巴呢，尝到好吃的呢，也升起了贪。尝到不好吃呢，升起了嗔。哈，那身体呢，触到你不喜欢的触觉呢，升起了嗔。啊，触到你喜欢的触觉呢，升起了贪。所以你看，都跟贪嗔痴一直在一起。哈，所以这个根门呐、啊，一触到外尘呐、啊，就容易升起烦恼。那为了阻止这些烦恼升起呢，我们就要守护根门。啊，佛陀在相应部呢，给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一只乌龟，一只乌龟呢在岸边，有一只乌龟，还有一只狐狸。那只乌龟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它就会伸展它的两只脚，两只脚还四只脚，它头也会伸出来。那刚好离开乌龟旁边呢有一只狐狸，这狐狸呢看到乌龟如果把这个脚伸出来，把头伸出来呢，这个狐狸就会吃它。那这个乌龟呢一看到狐狸来了，就马上收缩起来，把四个脚收缩起来，把头也伸进去了。那狐狸就一直等，好，等你放出来把你的脚伸展出来的时候，我就吃掉你。那乌龟也知道它在等，狐狸在等，它就不伸出它的脚，不伸出它的头。那狐狸等到很久都等得不耐烦了，那个乌龟都不伸出它的脚跟头，结果呢狐狸只好离开了。同样的，我们这个乌龟啊，如果这个五根啊一放出去的话呢，就被狐狸捉住了，就升起了，刚才已经讲嘛，眼睛碰到可爱的升起贪，碰到不可爱的升起嗔，这个就是不守护根门。那你要学乌龟这样，把这个 五只脚跟那个头伸进去啊，那 伸进去呢，但是你还有那个心嘛，心怎么伸呢？就把这个心专注在一个业处上，不管你是修什么哈，你是修腹部的也好，安般念也好，你观无常无我苦无我也好，就是把你的心呢专注在一个业处上，那你眼睛看到可爱的东西你就不会起嗔，看到不可爱的东西就不会起，对不起，看到可爱的东西呢不会起贪，看到不可爱的也不会起嗔。那听到不悦耳的呢，因为你专注在你的禅修业处嘛，你根本不 听不到人家在骂你，你也不会起嗔了，这个叫守护根门。在斯里兰卡呢有一位比丘啊，叫毕萨比丘的，他就是出门托钵啊，尤其是比丘出门托钵呢，最重要就是守护根门，因为出门托钵会碰到很多事物嘛，啊，尤其是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啊，所以呢，你不把根门守住的话呢，就会被狐狸吃掉了啊。那比丘呢，所以一出门就他就把那心呢安置在一个禅修业处上啊，有的人就是放在呼吸或者观他的 那行动或者观无常苦厄等等，就各种各样的业处上，把心呢放在他业处上，他就开始去托钵了。所以人家把食物放进他的钵，他也不会，他不看人的，因为如果 一抬头看上去就触电了，就不行啊，这样烦恼就升起了。所以不能够看，你不要怪比丘好像不礼貌的，我供养他这么好，他都不看我一眼啊。其实是他们不能看，他们在守护根门啊，这是比丘出门托钵必要的条件啊。讲到这个呢，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啊，一个小孩子呢，从小被一个出家老师傅呢收养哈、啊，那这个老师傅叫这个小孩子说，我收养你哈、啊，但是有一个条件哦，我可以教你很多法，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遵守，就是不可以离开这个寺院到城镇去啊。那这个小孩子呢就听从他，结果他当了沙弥，到了16岁，他16年呢都是住在村镇啊。那老师傅就教他很多法，那有一天呢，老师傅说，好了，你是16岁了，你可以出到村镇去了。但是呢，你出到村镇了，你第一个要小心的，就是狐狸，哈、啊，就是狐狸。然后什么是狐狸，长什么样子呢？他就跟他讲，一个头，就是把你们的身材讲给他听啊，就对了哈、啊。所以你出门呢，就是要小心狐狸就对了哈。啊，那他就出门去了，16年了没有见过女孩子嘛哈，这一出门去的时候没有守护根门哈，所以到处碰到狐狸哈。那回来寺院的时候呢，老师傅就问他说，你今天出去碰到什么最吸引你啊？今天你出去托钵啊，什么最吸引你？他说狐狸最吸引我。这个就是没有守护根门哈，所以比丘托钵为什么要守护根门，就是要保护自己哦，不要让意念升起的原因。好、哦，好，那刚才讲到这个斯里兰卡呢，一个比丘啊，这个地上比丘呢，他出门的时候都是观白骨，好、哦，观白骨。那有一天呢，他也是出门托钵的时候呢，还是观白骨，然后呢，有一位妇女呢，刚好跟她先生吵架，哦、就走来她这个比丘走的方向。那当这个妇女看到这个地萨比丘的时候呢，她就笑起来了，哦、笑起来露出整排的牙齿、哦。那如果一般上呢，你没有守护根门的话，哦啊、如果对男众来讲呢、哦，一个女孩子跟你笑得这么可爱啊，你的心就动摇了哈。但是呢，刚好这个地萨比丘他修白骨观，所以他一听到有人的笑声呢，他就转头过去一看呢，就看到他的牙齿，好，看到牙齿他马上修这个白骨观，白骨不净嘛哈，不净不净不净不净，他就证到了禅那，啊，证到禅那过后，他又在观自己的不净不净，然后从这个止禅呢，他就转到观禅，观无常苦无我，就在那一刻他证到阿罗汉。当他证到阿罗汉的时候，他的先生，那个妇女的先生呢、啊，因为他太太跑出去，他追来碰到这位比丘，就问他说，哦，尊者，你有没有见到我的太太从这边走过？那这位地萨比丘就说，我没有见到任何女众，我只见到一具白骨走过去，好、哦。所以他也没有说谎嘛，因为他观白骨，他只观到他已经没有看到人像了，只看到白骨像啊。这个叫守护根门啊，守护根门呢可以防止恶法升起，明白吗？好，第二个呢，去除已生的恶法，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就转念嘛啊，你观自己的业啊，被人家骂，被人家打啊，或者是。你的生意失败啊，好，被人家欺骗啊，有时候呢是我们自己的业，好，要观自己的业，不用太难过了，哦，就是已经中了一支箭，你再难过就中两次箭了，哦，你观自己的业的时候，你就心中会比较舒服一点，哦，因为你过去骗人嘛，现在被人家骗了，很公平，哦，好， 或者你观无常苦我等等，然后观无蕴的无常苦无我，这个就可以去除已生的恶法。那第三，令未生的善法升起，要怎样让未生的善法升起呢？这个因人而异哈。比如说你没有做过布施的话，你要怎么让你的布施的善法升起？你就去做布施嘛。好，那如果你没有持戒的话呢，你怎么让你的善法持戒的善法升起呢？你就要持戒。那如果你没有修定的话，到现在都没有修过定，哦，定禅，那你要怎样让你的这个定的善法升起呢？你就去修定禅。那如果还没有修慧的话，那你怎么让你这个慧的善法升起呢？你就修维巴山那提婆神那观禅。好，那第四，令与生的善法增长，要怎么让它增长呢？比如说你修定是一般上的修，你还没有到禅呢，那你要让你的定的善法增长呢，你就要继续努力的知道你证到禅了。那如果你修观慧呢，观禅呢，那你还没有真正体验到什么叫生灭无常，那你就要继续的努力观，知道你观到真的生灭无常。如果你还没有观到苦的话呢，你就要继续的观，观到生灭，受生灭的压迫，所以是苦。那如果你还没有观到无我呢，你就继续的观因缘法，知道你证到无我，这样呢才能够令与生的善法呢增长，直到你成为阿罗汉，那就结束了整个就是你有三，没有恶法，没有十二个不善心都被灭掉了啦。我们已经讲过了嘛，阿罗汉灭掉十二个不善心，所以你就不用再培育什么善法了，就不用再培育了，因为你的心中不可能再升起不善法。当你成为阿罗汉的时候，你心中升起的全部都是唯作心了。唯作心是不会，是没有业的不管你在做善也好，它不会产生果报了有果报就会有轮回嘛有烦恼，有烦恼就会有轮回。好，我们结束了这个一门心路过程。一门心路过程呢，有异界，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是异界或有限速行心路过程，一共有两个，哪两个呢？来，你们读。一门心路，独立一门心路。什么是随起一门心路？它跟在五根门，我们有五门心路过程嘛，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跟身门。比如说眼睛看到了，升起了身门心路过程，过后呢又再升起意门，所以这个意门呢是随着眼门升起的，叫做随起意门心路。那独立呢，独立意门心路就是没有跟随着五门心路过程而升起的。比如说我现在闭着眼睛我在想我的过去，我都没有靠我的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嘛，都没有靠这五个，我就这样闭着眼睛想我的过去这种心路过程叫做独立一门心路过程没有靠根门的，明白吗？好，另外一种呢，这两种都叫做欲界欲界就是发生在欲地的，一共有多少个欲地？忘记了多少个？十一个欲地，四个道，一个人界跟六道天神一共有十一个。好，然后我们进入安止塑形过程。安止塑形过程呢，又分为安止塑形心路过程呢，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世间安止心路，另外呢，住世间安止心路。世间安止心路呢分为三个，第一个是色界安止心路，第二个无色界安止心路。好，我们 因为时间有限，我想把比较重要的教你们，所以这个四件案子心路我们就带过不讲了。我们先看出四件案子心路，我们只看一个就够了。道心路一共有多少个道心啊？啊，四个，对，四个。有几个果心？四个、哦、四个道心，四个果心，叫做八个处世间心、哦、那 道的心路过程跟我们刚才学的心路过程又不一样 哦。刚才学的是欲界心路过程，现在是处世间安止心路过程、哦、它过程又不一样。怎样不一样呢？来，你们看处世间安止修行过程第八页，第一个心路过程呢是什么呢？当一个所缘、哦、当一个所缘呢，不管是什么所缘呢、啊，撞击到有分的时候呢，有分就会波动、哦、就会波动、哦、所以叫做有分波动。然后第二个心是有分断，有分不断的话呢，一门心路过程不会升起，所以有分一定要先中断、哦、有分中断过后呢，升起了一门转向、哦、一门转向我们已经读过了，一门转向是为作心、哦、一门转向，一门转向它就转向那个所缘、哦、转向那个所缘。那现在我们谈的是处世间安止修行过程。那处世间安止修行过程呢，它取的所缘是什么呢？处世间安止修行过程还没有，当还没有证到道果的时候、哦、当一个禅修者还没有证到须陀洹道的时候呢，他一定要观行法的无常苦或者无我，无常苦或者无我，或者，所以就是说他什么是行法？行法之、啊、你看他所缘、啊、行法之无常苦或无我，什么是行法啊？有为法，心法跟有为法是同一个意思，桑卡拉。什么是有为法呢？因缘和合之法，包括什么啊？因缘和合之法，你们禅修的时候你们是观什么？如果你是观禅的话，你观什么？呼吸不对哦，呼吸不是究竟地啊，观五蕴或者是名色，观四大，无常苦我也可以、哦、就是观五蕴。行法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或者是名跟色。名色，名呢我们有五蕴嘛，色蕴是色法，还有四个名蕴，受想行识，这四个都是名蕴，所以跟名同一个意思、哦，色呢就是色蕴，所以名色相等于五蕴，同意思。阿毗达摩我们不叫五蕴，我们叫名色，经藏我们叫五蕴、哦、意思是一样的、哦、所以行法呢就是观这个五蕴或者是名色的无常苦无我。那当你要证到涅槃的时候呢，你只能够观一个罢了，你可能观无常，或者你观苦，或者你观无我，从那边你证到涅槃、哦、你不能够同时在证到涅槃，你不能够同时观三个，你选一个。你的倾向、哦、有的人倾向观无常，有的人倾向观苦，有的人倾向观无我、哦、所以这个一门转向呢，它的所缘呢，每一个行路过程都要一个所缘嘛，没有所缘呢心不可能升起、哦、所以眼次要取色所缘啊，那意呢心呢也要起一个所缘，这个所缘就是行法的无常苦无我啊，其中之一。然后接着就升起了片座啊，上面有哈、啊，看到没有啊？上面有片座啊，片座就是很接近啊，不是啊，就是片座就是准备让那个心呐、啊、进入道心。进入须陀洹道心、哦、片座就是准备让心呢进入处世间心、啊、 接着呢它就灭掉了，另外一颗心升起叫做净行，净行就是很洁净道心叫净行。接着下来呢净行心就灭掉了，然后另外一颗心升起叫做随顺，随顺的意思呢就是随顺前面的啊，前面呢一门转向偏坐净行这些呢都是欲世间心来的，世间心或者欲界的心哈、哦。那道果呢，这些都是出世间心好、哦。所以这个随顺呢，就是做桥梁啊，是把两个心啊横接起来，就当他们的桥梁，就随顺了、啊，随顺前面的心跟后面的道心的意思啊。哦啊，所以这个一门转向偏坐进行随顺呢，都是取行法的无常或者苦或者无我为所缘。过后呢，随顺心就灭掉了，哈、啊。另外一颗心升起，叫做种性。种性的意思呢，就是它已经去掉了这个凡夫的种性，而进入圣者的种性。好、啊。种性就是去掉凡夫的种性呢，而进入圣者须陀洹道啊，须陀洹是圣者嘛，所以要进入圣者的种性了。所以种性呢是取什么为所缘啊？涅槃啊，种性是取涅槃为所缘，这个你们可能没有听过哈、哦。一般我们都知道道果取涅槃，为什么种性也取涅槃呢？因为他已经切断了凡夫种性而进入圣者种性，他取涅槃为所缘，然后这个心呢升起过后灭掉，另外一颗紧接着另外一颗心升起叫做道，什么道啊？初次正道，道和果的心叫什么道？什么道心？须陀洹道心，须陀洹道心，所以这个道叫做须陀洹道心，因为它是第一次正得道和果的。那道心的作用是什么呢？须陀洹道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什么？嗯？啊？哎呀，现在再来翻啊，断除烦恼。断除它作用是断除烦恼啊，所以须陀洹道心呢永恒的断除三劫，哪三劫呢？身见净戒定取跟疑哈、啊，所以这个道心一升起的时候呢，它马上断了三个烦恼啊，所以它力道非常的强，一个心罢了、哦、一个不是七个自心心哦，一颗心就马上断掉，永恒的断掉三劫。不但如此，他还同时体证什么四圣谛啊、哦？这个道心同时体证四圣谛，他了知苦谛、舍去极谛、体证灭谛、开证道谛，了知苦谛。什么是苦谛？讲过很多次了，什么是苦谛啊？无取蕴是苦谛、哦、他所以这个苦呢，佛陀一讲经先讲苦、哦、苦即灭道嘛，为什么不讲乐讲苦、哦、这个苦呢要彻底的被了知，这是很重要的，你没有被彻底的了知呢，你不会产生这个要解脱的心、哦、这苦谛呢要彻底的被了知过后呢，你才会产生这个要解脱的心，所以苦啊，了解苦是很重要的。苦是增上缘啊，逆增上缘啊。很多人进入佛门呢，都是因为受过很大的苦才跑进佛门来的。啊，这苦是我们的老师啊。第一个，所以这个苦谛呢，这个无取蕴啊，或者生老病死等等的苦谛，要彻底的了知先。啊，过后呢，你才会去舍去这个极地。什么是极地啊？极地就是造成这个苦的来源。什么造成痛苦的来源？贪爱或者执取、贪欲 啊，贪爱，这个很重要。四圣谛是整个佛法的中心哦。所以如果你学佛很多年不了解四圣谛的话，你还要继续努力。哦，四圣谛是佛陀第一次初转法轮，就是讲四圣谛。哦，所以四圣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整个轮回的过程，关系到为什么我们会轮回，哦，是什么造成我们轮回，关系到我们亲身体验的痛苦等等。哦，所以舍弃极地，他舍弃了这个爱欲。哦，这个极地就是痛苦的来源啊。所以如果你们一天里面呢感觉到很痛苦的话啊，你就要去追究他的因啊。哦，他的因是什么，你一定今天你一定有很多的贪爱，所以才会有很多的痛苦。哦，你不要去追究他的果，你要追究他的因。要灭是灭因哦，不是灭果。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感到很痛苦，你就去追究我这个痛苦是为什么会产生，那你追究下去，你一定会找到他的因，他的因一定是贪爱。哦，所以阿姜茶啊，时常会问他的学生，诶，你今天是不是很痛苦啊？如果他的学生说是的，那你今天一定有很多贪爱。他就是这样教育他的学生的。哦，好，舍弃极地，然后体证灭地。什么是灭地？我已经讲过了哈。灭地就是涅槃，或者是贪爱的止息。既然贪爱是痛苦的来源，那当这个因灭去过后，啊，所有痛苦就跟着灭。所以这个灭地也就是贪爱的止息。哦，什么是灭地呢？就是那个贪爱的止息，就是灭地或者是涅槃。开展道地，道地呢是朝向你灭地的路，朝向你灭掉这个痛苦的道路，叫做道地。什么是道地啊？八正道。哦，八正道。好，然后我们再回来那个心路过程。当这个道心一升起呢，他就同时断除三种烦恼，然后开展了，然后彻底的了知四圣谛，过后他就灭掉了，这个心就灭掉了，然后升起另外一个心，叫做须陀洹果心。须陀洹果心，果心的作用是什么呢？道心的作用是灭烦恼，断除三劫或者断除烦恼。那果心的作用呢？体验烦恼被去除后的清凉、自由跟解脱。你看道跟果，道心灭一生灭过后呢，果心就升起了。果心是果报心，道心是善心，所以它一灭过后就升起了果报心，中间是没有隔离的。所以这种呢叫做我们有佛陀的九种功德，然后还有法的功德嘛，其中法的功德叫阿卡利固，哦，刷卡都巴嘎瓦达达摩三地地固阿卡利固。阿卡利固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阿卡利固就是无断的，没有中断，无断的，哦，或者是即刻的。你看他道心是善，果心是果报，所以他一刹那的心就马上产生他的果报。道心是善心，果心是果报心，所以善心呢，一个善心马上就产生了果报，中间都没有一点隔离，所以他这种果报是非常的强快，非常的迅速，所以叫阿卡利果。好，那如果是这个是初世间善心产生即刻的果报，但是在欲界呢，欲界心呢不可能马上产生它的果报。好，比如说我今天做善事，我今天讲经的善业可能要等到五六世才产生果报，或者是等到我六十岁的时候才产生果报，或者等到我下一次才产生果报。就算现在产生果报也要等一段，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比如说昨天我讲的那个穷人呢，供养那个外套，哦，他也是等差不多还要国王回去派人去皇宫拿回来，所以他还要一段时间才产生他的果报。但是初世间善心呢马上就产生他果报了， 这个一个心事刹那就产生它的果报了，哦，所以它是非常殊胜的。那果报心呢，升起两次，哦，生灭，升起过后灭掉，又另外一个虚陀洹果报心升起灭掉，然后这个出世间安止塑形过程呢就结束了，然后那个心流就跌入有分，哦，有分了。这个道心呢，哦，虚陀洹道心在轮回的过程中啊，虚陀洹道心呢只能够升起一次罢了，再也不会升起，哦，永恒的，哦，再也不会升起了，虽然只升起一次，但是它力道很强，可以断烦恼，哦，但是果心呢，果心虚陀洹果心呢又可以一再的升起。当那个虚陀洹，啊，那个圣者他要进入果定，哦，果定，因为他觉得有时候有点烦啊，他要体验涅槃，他要享受，不要讲享受啊，享受有贪哈，他要体验涅槃的寂静啊，所以他就进入果定。那果定的心路过程是怎样的呢？来，你看另外一页，你看第十页哈，看到没有？果定心路过程，好。所以当虚陀洹，哦，他要再次的体验涅槃的寂静，涅槃的快乐的时候呢，他还是要观行法的无常苦无我。所以当他观行法的无常苦无我，就会升起行路过程。第一个行路过程叫做有分波动，第二个有分断，有分断掉了，不然他的心一果定心的过程就不可能升起，哦，那第一个果定心的过程是一门转向，转向这个行法的无常或者苦或者无我，偏坐升起过后灭掉，然后进行升起过后灭掉，另外一个心随顺升起灭掉过后呢，升起的另外一个心叫做进化。为什么之前我们是讲种性，记得吗？啊，为什么现在不讲种性呢？因为之前他已经切断了凡夫的种性嘛，他已经成为圣者了，所以不可能再用种性，所以他进化，好，哦，进化升起过后，然后又升起了很多的果心，很多的果心。他如果入这个果定呢，一个小时呢，就会升起一个小时的果心。一个小时是数万亿的，哦，因为一眨眼就有数万亿嘛，一个小时在升起数不尽的果心，看他要进这个果定，这个虚陀洹果定多久，哦，如果他要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那果心呢就一直升起，他心呢果心就会一直取涅槃为所缘，他就可以体验涅槃的寂静了。然后他出定过后呢，那个心流就马上跌入有分了，明白吗？好，我们进入第四个究竟法涅槃。什么是涅槃呢？涅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哦，涅槃巴利文叫 Nibbana， 那个 Sanskrit 那个梵文叫 Nirvana，哦，不一样，所以它是由两个字组成。如果根据梵文来说呢，是 Nirvana。迷的意思就是离去， vana 就是贪爱，所以 nirvana 就是贪爱的离去。刚才我们已经有讲到了灭谛嘛，什么是灭谛？就是贪爱的离去，灭谛相等于涅槃，哦，涅槃相等于贪爱的离去。只要人们呢还受到可爱的纠缠呢，哦，还被绑在生死轮回里呢，但在灭尽一切可爱的时候呢，人们呢才可以证到这个涅槃。所以当可爱被灭尽的时候呢，就是涅槃的呈现了。OK， 涅槃或无为界，哦，另外一面，哦，涅槃呢是或者称为无为界，哦，不是有为的，有为是因缘和合，无为 是不是因缘和合法，这是灭谛，也是第三圣谛，它是处世间法，超越名色或无取印，也是贪嗔和痴的熄灭，是从有为法的痛苦中最后解脱出来的一种境界。涅槃是无为法，不依赖任何因而生， 因此呢不受生灭支配，它是常永恒的，它是快乐的，但是呢它是无我，并不是一个我在享受涅槃。然后涅槃呢是四道，哪四道呢？须陀洹道、斯陀洹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而四果，什么四果？须陀洹果、斯陀洹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所以它是四道和四果的所缘目标。那一共有两种涅槃，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你看257页，257涅槃呢是一个不能，涅槃是一个不能再分解的究竟法。我们一共有四种究竟法，记得吗？哪四种？来啊，四种都记不得啊。心、心所、色法、涅槃，四种哦，要记得哦，四种罢了啊。好，所以涅槃呢是一个不能再分解的究竟法，所以它是其中一个究竟法。我们已经读完了心究竟法，现在我们 第四个究竟法就是涅槃，它是完全出世间的，而只有一个自信，自信那就是完全超越有为世间的无为不实界。然而一分别的根据呢则成两种，该分别的根据呢是体验它的五蕴是否还存在。阿罗汉所体验的涅槃界名为有余涅槃，因为虽然一切烦恼已经灭尽了，但由于过去所执取，但是由于过去执取所产生的诸蕴呢还存在。所以现在如果阿罗汉还有阿罗汉的话，现在如果还有阿罗汉的话，他的涅槃叫做有余涅槃。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烦恼已断，他的五蕴呐、他的名色还在。而这个五蕴呢，这个名色为什么会产生呢？那是因为过去所造的业，过去的执取啊，过去的贪爱，过去还没有证到阿罗汉嘛，那时候有贪爱而所产生的果报，但是他现在已经灭掉烦恼了，但是过去的这个业报身还在，所以叫做有余涅槃。好，但是在阿罗汉死的时候呢，所证到的涅槃呢名为无余涅槃界，因为五蕴呢已完全被舍弃，不再后有。在注疏里呢，这两个涅槃界 也个别称为烦恼之灭尽，或者以烦恼之灭尽呢相等于有余涅槃，另外一个无余涅槃呢相等于诸蕴之灭尽。无余涅槃就是连他的五蕴也同时灭尽了。所以如果现在有一位阿罗汉存在，这样他的涅槃是有余涅槃还是无余涅槃？有余涅槃。当他的五蕴呢同时灭去过后，就是他进入般涅槃不再受后有的时候，才叫做无余涅槃。好，我们已经完成了两种究竟法，第一个是心，第二个是涅槃。然后还有一章呢，礼拜天我们礼拜天两点半，明天跟后天没有上课，礼拜天两点半我们继续另外一个也是非常 生动的，非常精彩，非常生动的一个生死的过程，死亡与结生的过程。本来 要给你们问问题的，但是不够时间，礼拜天你们把问题写下来，礼拜天给你们一些时间，你们可以发问。好，我们回向功德，把我们今天听经所得到的功德呢，回向给一切众生呢，并且希望我们今天听经的功德呢，能够成为我们证到阿罗汉道果的助缘。以当咩本央尼巴那萨巴迦哟何度，以当咩本央阿萨瓦卡亚瓦行何度，以当咩本央萨巴萨达南贝玛萨度萨度萨度。谢谢大家。